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小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众苦的入目有情，令其脱离苦集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就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我们要来听闻大乘神圣正法，特别是听闻中阿巴大师所写的遍了不了一善说藏论的这样的内容。那今天就像过去的祖师们所说的一般，前后二要事，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的调整动机以及最后的回向都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课程里面，请大家调整自己动机，今天不是为了今世以及来世还有一级的解脱等这些利益，而是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我要迅速的成就佛果。那请以这样的动机来听闻今天的课程，那并且那在最后回向的时候，也是以同样的动机来做回向。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内容是在科判里面事无自性所有密里面分三个部分，那第一是略标，第二广示，第三显喻。那我们现在上到的是广示的部分。那简单来说，这一段里面最主要提到的是什么呢？在解深密经里面，圣义生菩萨对佛陀提出了疑问。那这个疑问其实本身圣义生菩萨他本身是没有这个疑问的。那这个疑问是谁有呢？是唯识的这些中义师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由于唯识的中义师们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向佛陀提出来，因此圣义生菩萨代替他们向佛陀提出这个疑问。那提出了什么样的疑问呢？提到的是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提到一切诸法有自相有自性，而在中转法轮的时候又提到诸法无自相无自性。那既然是如此，那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诸法有自性有自相呢？为什么在中转法轮的时候说诸法无自性无自相呢？那这个是圣义生菩萨所提出来的问题。那在略释的时候，那就提到说那这边讲到了提到了这个问题。那回答的时候，在略释里面那提到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相无自性心，生无自性心，圣义生无自性圣义无自性心等等。那这样的内容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去提到三无性的这样的内容。那在广说的时候则是以比较广的方式那去一个一个结合那去解释为何提到在中转法轮提到无自性的这样的道理。那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是讲到第九页的上面的部分，第九页中文的第二行这边，如此经文如是分段，下恶相时亦当了之。那这边讲到的如是经文就是解深密经的它的本文，它的本文里面提到能成立品未有假名安立，这样的一个经文。那这个经文呢那这一段经文呢讲到如是经文如是分段的，这个如是分段是中阿巴大师他去把它分段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那为什么要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呢？那原因是因为说应该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分段呢？是下恶相时应当了之，就是在讲到前面这边讲到相无自性性，那后面的两个无自性的时候也是如是的去推理，也是如是应当如是的去了之。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根本文来做解释。片寂之相所无之相自性者，未由自相成立或安立。那这边讲到的相无自性性指的是什么呢？片寂之相无自相，也就是片寂指它本身，那是它的片寂指它之上无所没有的相的自性。那也就是指说这边讲到的相无自性性指的是片寂之上的无自性是什么呢？自相成立或安立，就是由自相成立或住于自相之上，也就是片寂指本身非由自相成立或由自相安立。那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片寂指上无自相自性， 也就是这边所要破除的，并不是说哦，在世俗有自信，在世俗无自信，生于有自信。这个之前中分八大师已经破除了。这边所要讲的是片计值他之上的这个他的所谓的相无自信，他没有的这个相自信是什么呢？是自信安立或自信成立。那接下来，此中所说有无自相，是以观不观待名言安立而分。然名言安立亦非定有。安立之理与中观应成派时凡有皆是名言安立之理，极不相同。其有无四相之意亦不相同。然有此中之有四相值，或于少事不如前值而有后值。那这边提到此中所说，此中所说是什么呢？是说在这个地方提到的片计相无自信，依他喜生无自信，缘成时胜意无自信的这个无，这个所没有的这个东西呢，那它是从什么样去安立呢？是观不观待的名言安立而分，也就是它是观待于名言安立，是否是观待名言安立？那这边像以唯识的宗义来说的话，只要是片计值都是名言安立而成立的。然名言安立亦非定有，但是呢，纵使是以名言安立，名言观待于名言而安立的这样的法，是否都是一定存在的呢？这也是不一定的。而他这边讲到的名言安立的方式，以与中观应成派所提到一切诸法皆是有名言安立的，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同的，意义上是完全不相同的，是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东西。而因此这边讲到安立之理极不相同，其有无自相之意亦不相同。所以他所提到的所谓的无自相无自信，这些跟应成派所提到的无自相跟无自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提到唯识跟应成所提到的名言安立的方式不同，那这一点大家必须要认识到它的不同之处。以唯识派来说，名言安立所谓的名言或者是分别心安立，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以色法来说，色法它的定义是堪为色。那当堪为色的这个事物它成立的时候，这是它的体性嘛，它的体性成立的时候，它的体性堪为色这个东西成立之后，这时候是不是马上它就成为色呢？还不是嘛，因为当它体性成立之后，是在这个之后才会安立所谓的名字。所以任何一个新出现的一法，它一定是它的体性先成立之后，在这之后那才会安立它的名字。所以当堪为色的体性呈现之后，那不论是以声，也就是名言，或者是以分别心，然后去安立说，哦，这样的一个堪为色，它的名字叫做色。同样的，瓶子，那中文里面我们叫瓶子，瓶子它的体性是什么呢？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它成立的时候，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没有名字的。而是在这个东西成立之后，然后不论是以言语声音，或者是以分别心去安立，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瓶子。因此这些事物必须要是以名言安立，也是就是说要用声或者是以分别心去安立起一个名字。那这个是唯识派所认为的名言安立。而应成派所认定的名言安立，有一切诸法皆有分别假立名言安立，指的是什么呢？一切诸法都是由名言或由分别心所安立，于境之上没有任何一点能够寻找到的自信。但一法它完全没有办法由自方能够成立，这个是应成派所认定的名言安立分别假立。而唯识派认为诸法无自，虽然他们也会提到名言假立，像以这边的片计值来说，片计值是由名言假立，可是它从它境之上能够由自方的成立，这个是唯识跟应成派它最大的不同。 应禅派认为它没有办法有自方面可以成立，你去寻找的时候，你寻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自信成立的一法。可是唯识派则认为，虽然同样是名言假立有这个名字，但是它的去寻找的时候，由自方是能够成立的，在自方之上是能够找到的，那这是这两者最大的不同。那因此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唯识派，虽然他们会有提到名言安立或者名言假立，那这一点他们所认知的名言假立、名言安立他们可以证得，但是中观应成派所提到的名言安立、名言假立他们是无法了解、无法了知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名言安立之理极不相同，也就是他们只能了解到唯识所提到的名言安立，没有办法了解到应成派所提到的名言假立。那除此之外，那其实这边讲到的无自相，以唯识来说，那从观不观待名言安立来说，那观不观待名言安立来去分辨说它是否有自相。而应成派则是认为，所谓的有自相指的是，如果你由自方去寻找的时候，你能够寻找有地识的义法的话，那这时候就是有自相，自相就能够成立。所以这两者所安立的自相是不一样的，两者是有极大的差别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唯识派他们所认可的诸法的究竟本质，他们所谓的空性，以及自续派所谓的空性其实是不够究竟的，他们没有完全了解到诸法的究竟本质，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断除所有的所断。所以应成派的从应成派的角度来讲，唯识跟中观是唯识跟中观应自续派的这些论师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证悟空性的。那没有办法真正的证悟空性，就没有办法断除恶障。那所以要真正能够断除恶障，真正证悟空性，必须依于中观自应成派所提到的一切诸法皆由名言分别假立，非有自性，非有自相成立这样的一个证见，那才能够证悟空性。接下来，然有此中之有自相执，或于少事不如前执而有后执。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然有此中之有自相执，也就是如果有唯识派此处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自相执着的话，那对，那然有此中之有自相执，或于少事，这边好像跟藏文有一点不一样。然有此中之有自相执，就是在此处，就是唯识派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自信执的话，那也一定会有在应成派的时候，那也会是应该说也会有应成派所成立的这样的所安立的这样的自相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唯识派这边，你如果你从唯识派的角度你是有自相执的话，那也是应成派所承许，在应成派的时候也会承许你有所谓的自相执着。那或于少事不如前执而有后执，则是说就是有些执着在应成派这边并对不起，在唯识派并非真就是有过失的这样的执着或地识执着，但是在应成派则是地识执着。比如说从以瓶子来说，在如果执持这个它是应该说执持它是瓶子，它由自相能够成立应该说瓶子由自方能够成立，但是是有名言安立。所以你这样的一个认知在唯识派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到了应成派的时候，以应成派的角度则会认为你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认定诸法由自方能够成立，那这一点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是比较细分的这样的过失，所以比较细分的执着，那所以这一点在 唯识派并非是有过失的见解，但是在应承派它是有过失的见解。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举一个譬喻，或与少师不如前知而有后知，指的是这边举一个譬喻，比如说以陈那论师为例，以陈那论师为例，他认知比如说以这个片寂值来说，那他是这个他认定片寂值是无有自相，但是他是有自方能够安立，所以在唯识派的时候那是没有任何的过失。可是到了应承派的时候，由于他成立一切诸他的心绪当中认定一切诸法由自方能够成立，因此在应承派的时候会承许他是承认有自相，诸法有自相的。那所以他是或于少事不如前知而有后知，就在某些人身上呢，他是虽然他在前面是没有执着的，在唯识派他的见解没有问题，但是到应承派是有问题的。那比如说像陈那论师、像法身论师，他们就是此处所说的例子。那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疑虑说，那如果说最后都要学习应承派的正见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前面还要学习其他宗义呢？这不是浪费时间吗？那这一点过去的祖师们告诉我们，学习前面的宗义或者说学习初分的宗义是为了利益后面的这个宗义，也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前面的就是其他的宗义的这样的论述，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应承派所说的论述。就像我们在爬楼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从第一阶、第二阶这样依次的上去，我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到第六阶、第七阶，一定是从第一阶开始迈步的。那因此前面的这些宗义都是为了要了解应承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必须做学习。那在很多的论点里面都有做这样的解释，并且就像我们前面一再一再的提到的四拜论里面提到的，对于一般的普特前罗来说，我们只要能够去听闻空性，对于空性升起合理的怀疑、升起疑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纵使只是升起一点点的疑惑，也能够粉碎轮回，也能够粉碎三有。粉碎的意思就像一个原本一个很大块的东西，我们把它切成细细的这样的一样，虽然没有完全的去断除轮回，但是也能够让它有得到破坏。那就像我们被关在一个东西里面，那我们把它开始就是粉碎它，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去脱离它，但是已经开始，它也开始动摇了，我们开始能够离开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轮回里面最主要的应该说我们要脱离轮回最主要的因是什么？就是空性。只有证悟空性，我们才能够脱离轮回。那因此只要稍微听闻空性的道理，也能够对脱离轮回有一定的帮助。那这并不是我自己自创的，这个在经典里面、论点里面都有提到，而且并且是那本来它的就是法尔如是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的。接下来下一段是第二无自性性解深密经云：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为诸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由依他原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今天提到解深密经里面提到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也就是我们在律释的时候提到诸法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甚以无自性性，所以诸法无自性。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说无自性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前面已经讲了相无自性性，那接下来生无自性性是什么呢？为什么说生无自性性因此诸法无自性呢？为诸法依他起相。那这边讲到的依他起是什么呢？这点大家必须要了解。在唯识里面认为一切诸法都可以摄入片寂值、依他起跟缘成实三法当中，而其中的依他起指的是什么呢？是由因缘而生的一法，称之为是依他起。凡是由缘而生的这样的法，全部都是属于依他喜的范围，所以在他们的认定里面，依他喜跟我们所谓的实事这两者是同意的。凡是由因缘而出生的一法都是依他喜。而诸法生无自性性，在略释的时候提到诸法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亦无自性性，因此说到二转法轮的时候说到诸法无自性。那其中的生无自性性是什么呢？这时候疑问就出现了，生无自性性指的是什么呢？佛陀就回答是依他起。 那接下来何以故？何以故在这个地方前面就已经提到如此经文如是分段，他的这个然后下恶向始亦当了之。所以中和八大师这边提到了从这个何以故之后呢，那这边的分段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从成立的方面以及遮止的方面，两他原力固有非自然有。那这边讲到的成立的方面是指说他是这边讲的依他起是由其他的因依于其他的因而产生的，这个是他要成立的部分。那这边讲到在唯识认为依他起他是只要是有违法他一定是要由因缘而生，所以只要是有违法都是属于依他起，他一定是由因缘而生，并非自然就是能够成立的，只要是有违法的话都必须是如此。那所以这边提到依他起原力固有非自然有，那虽然说它是生无自性性，指的是说它并非是完全无有因缘而生，它是由于因缘而生才能够成立的。那接下来大家看到第十页，依他起上所无知生性为自性生者，为非自然即自然生亦即自生。那这个地方中和八大师把它讲得更清楚，依他起上所无知生性，也就是在这边讲到生无自信心，那他所无有的所没有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是什么呢？为自信生者，或自信生者为非自然即自然生亦即自生。这边所要遮止的指的是什么呢？是他是由自然自己而生，就是自己生出自己，不需观待任何因缘就能够产生的这样的自身，这样的自己而生，就是依他起这边所有这依他起之上讲的生无自信性的这个要破除的自信性，是指说是由自然自己而生，自己生出自己，不需观待任何因缘，无因缘生。这边要破除的是这个。如摄觉则分云，摄觉则分是无著菩萨写的，这个后面会一再一再的出现。诸行皆是缘起性故，由缘立生，非由自生，故名无生无自性性。所以这边讲到的诸行，就是一切的有为法都是由因缘而生，由因缘而生，非由自生，因此说为是生无自性性。那在这边顺带一提，这边提到了缘起，以唯识派来说，并不承许一切成立之法都是由缘起。都是缘起，这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缘起就一定要是因果缘起，而中观秩序派跟应成派则认为一切诸法都是缘起。那因为呢，缘起他们认为缘起不一定要是因缘缘起，它也可以是知分缘起或观待的缘起等。而这个唯识派就是说时事师们则认为只要是缘起那就一定要是因果缘起，所以因果缘起跟缘起两个是同意的。那这个对于学习正见的学习中义的这个法友们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非常必须要了解。那接下来始终是于依他起上犹无如上自性生之自性，故说为无性，非由无相无自性相安立说为无性。那这边提到的说始终是于依他起上犹无如上自性生之自性，故说无性，也就是他非由自性生对不起，他非由自己而生，自身非由自身，所以说为无自性性，或者说为无生无自性。非由无自相安立说为无性，指的是说并不是因为它是无自相所以说为无性，生无自性性。所以这边讲到的依他起生无自性性，指的是说它并非是自身的缘故所以说它生无自性性。那非由无自性相安立说为无性，那这个地方从藏文的原文里面应该有一个，就是应该可以说成是非由无自性，非有无自相安立说为无自性中，应该要这样子去理解。那这个地方这一句应该从藏文的语气上可以理解说唯识派是这么认为的。唯识派认为说那依他起它是由于非有自性而生，不对不起，非 自身因此说身无自性性，并不是因为说他是，并不是成立他无自性无自相，所以说是无自性是无性。那这一点是唯识派他们的程序，并非是宗喀巴大师他自己的程序。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宗这个字，就是唯识宗他们是如是程序，但并非是宗喀巴大师他本人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从藏文的语气上是有这个差别的。那有些人在这边就会认为说，这边讲到的片偈之依他起等等啊，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每天听这些感觉就是浪费时间，或者是不想要听。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确实有的时候我们思维去想一想的时候，确实好像是如此。但是再更进一步的去思维，我们的生活跟依他起还有偏执执等等这些是有极大的关系的。那我们生活当中通思维空性的道理，那可以得以缓解，可以就是有所帮助。依他起偏执执等等的角度去思维的时候，那会有帮助。所以这些内容对我们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它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